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探讨关于教会这个重要的一个主题。主，求你保守我们这一小时的时间，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探讨，能够明白你设立教会的目的，以及我们如何在教会中来一起能够来配搭侍奉，荣耀你的名。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这堂课我们要谈的是关于教会的功能以及教会成立的一个目的。那谈到这个的时候，我们首先讲一下，就是教会的角色是什么，或者说我们想象中一个教会的一个形象啊。当然师母在前面几堂课也提到过，比如说圣经上常常用各种的方法来各种的比方来形容教会像是什么，比如说教会像是一个身体，教会是神的殿等等各方面的一些比方。那这边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谈到教会，特别是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以及跟这个世人之间的关系等等的话呢，有一些比方或者有一些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第一个，以弗所书里面就谈到好像教会像是一个家庭啊，以弗所书提到教会是一个第二章的第十九节，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呢、啊，是神家里的人。那教会如果是一个家庭，那表示说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弟兄姐妹啊相爱的关系，好像一个同家里面的人一样。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当然要彼此激励，彼此服侍，彼此建造啊，不只是一个怎么讲，教会如果说不是个家的话，就像什么像外面的社团啊，各种社团也很多啦，有些打高尔夫球的社团啊，有些是什么棒球队的球迷啊，他们也可以组成一个社团。可是那个关系就不是教会中的弟兄姐妹这种家庭的关系。那么同时提醒说，我们是一个家庭的话呢，表示说信徒不是一个一个的，都是一个独立的。因为我今天的教会有时候基督徒会说，反正我信主了，是我个人跟神有个关系。这没有错，直的方向来说，我每一个人跟神之间有一个信仰的关系。可是并不代表说，因为我跟神有一个直线的关系，我跟弟兄姊妹之间就没有横的关系啊。所以横的关系跟直的关系都是同样一样的重要。而且如果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横的联系跟关系的话，那我们的信仰事实上就会变成悬在一个空中的哈。譬如说我们提到了很多属灵的品格，谈到很多属灵生命的一切的东西，今天谈到了温柔，这些东西如果不是在人际关系中去实际去落实去运作的话，如果每个基督徒可以挖个山洞，然后他好好的灵修去亲近神，那他也不会温柔了。他的温柔唯一就是沙漠里面如果有一只什么小兔子跑出来了，他对小兔子很温柔而已，其他他还有什么温柔呢？又没有人嘛。那如果有人，人跟人之间就可能有冲突，可能有矛盾，那么可能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在这当中我们就要操练学习怎么样彼此以温柔相待，提到爱仇敌，这一些东西都谈到人际关系。所以属灵生命的操练以及神在我们身上的修剪都是在人群之中的，这就是一个教会一个家庭里面常常会扮演的一个角色。在家庭里面当然美满的家庭父慈这个什么母慈父严母慈，然后兄友弟恭，可是每个家庭里面都不见得是那么样的完美，那么教会也是一样啊。所以教会是一个家庭，就提醒我们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那么也因此也反映出教会可能存在的一些潜在的一些可能有的问题。第二个，教会呢有另外一个形象，那么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里面呢好像提到说教会似乎像是一个所谓的医院啊。那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七节，因为耶稣是提到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只有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然后他来是招义人，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当他提到医院的时候，病人的时候，他用病当然是提到罪的意思，病跟罪是有一个比方。 但是也从这个好像提到教会像是一所医院，那么医院里面的人，那你知道 耶稣在世的时候，除了传道是他最主要的工作以外，其他就是医病赶鬼啊。但是传道是最主要的，但是医病赶鬼是他常常做的。那么医病，当病有一种身体的病，有心灵的病啊。那么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也是一样，有各式各样所谓伤心破碎的人。那么教会是不是能够帮助这些伤心破碎的人，可以在这里得到一些帮助，得到一些医治呢？当然我们提到这个的时候，所谓伤心破碎，所谓的病，有一些是肉体的身体的病，但是常常从肉体的病然后带到一个随心灵的病，心灵的病很多是灵里面的，所以伤心破碎，有些人是为了一些事情伤心破碎，但是这个伤心破碎可能真正的反应也是在所谓八福里面提到哀痛，为自己的罪哀痛，所以灵里面伤心破碎。但是并不是说因为我们只讲到灵里面为罪伤心破碎那一些为了比如说家庭婚姻破裂伤心破碎的人，为了自己其他的各种的事情以至于伤心难过的人，我们就不管他们了。不是，教会它应该是一个医院，就是说让这一些心灵有一个渴求渴望得医治的这些人在教会中得到帮助。那当然每一个这个形象都是一个理想的形象，我是说你可以有理想的家庭都是和和乐乐的，可是事实上家庭有很多家庭中的问题的。教会如果是一所医院，对所有的信徒，对今天的教会也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就是说这社会上很多伤心破碎的人，他们寻求一个医治，特别他们在寻求神的时候，可是当他在寻求神，左右的慕道友进来了，我们教会能不能够接纳这样的人，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哈。你可以想象一个酗酒的人，他可能伤心破碎，他要来寻求神，他进入教会一坐，坐在你旁边一坐下来，你以为满心酒味，这是干嘛的？因为对我们来讲，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我们做礼拜的地方，是敬拜神的神圣的圣殿。这个浑身酒味的人干什么？他应该去洗个澡，他应该是怎么样？但是很可能他来教会来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把这样的人就退出门外去了？所以医治，或者说教会如果是个医院，要让一些人得医治的时候，当那些所谓有病的人，他真的是身体可能有病，心灵有病，他有一大堆的问题跟着他进入教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张开双手欢迎这样的人呢？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因为我们很习惯于跟我们一样背景的人一起聚集，我们都是中产阶级，穿着衣服好像还正派的，看起来人也不错的，人也没什么味道的。可是教会如果真的是医院了，你可以想象一个医院，我们中间只有少数人像北北啊几个在医院工作，那美国的医院还好，味道还可以接受的。如果你到台湾，如果你到一个落后国家的医院，你一进去，那个味道，那个场面，你绝对不会把医院当成一个快快乐乐的地方的。那么如果教会是一个医院，而我们欢迎所有身体心灵有病的来到这里，然后借着我们的帮助让他们认识神，然后从肉体到心灵全部得医治，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把教会变成这样子的话，真的就有人来了，我们怎么去面对这样的问题？这个是一个真的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但是耶稣在世他医病赶鬼，我想神也盼望基督徒，或者说我们基督徒集体的，那就是教会，我们今天能够扮演像一个医院的这个角色。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做？当然在等一下教会的功能里面，我会提到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可能相关的一些应用的问题。不过这个形象的确是教会在圣经中提到的，教会在某一方面好像是一个医院。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提到耶稣，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一个作战的一个比方。那么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谈到神所穿的全神赐给我们全副军装，你就可以了解基督徒 好像我们每个人是要准备作战的军人一样，所以加在一起我们整个就是一个军队。如果教会是一个军队，是要打一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就要必须考虑到了，那谁是准备上阵的这个军人呢？我想很自然的，在今天的时代里面，这个教会，因为现在的教会2000年来的发展已经都有某种程度的我们叫做专业化了，专业化就是有专业化的组织，专业化的这个结构，然后有特别受过神学训练应聘的传道人诸此类，所以在整个里面我们很容易想象到，就是说教会里面如果要传福音，谁呢？当然牧师是讲到了，如果要做什么事情，哦，当然就是要探访，牧师去探访。所以受聘的所谓全时间的传道人，就变成在所有的事工当中他是最主要的，他去讲道，他去探访，他去教导，他去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所有信徒呢，那信徒好像是拉拉队一样，哦，如果什么事做得好就给他鼓掌，侯爷侯爷，那如果做得不好呢，要考虑要把他解聘了。那如果打仗呢，那牧师传道就好像是将军还是什么，将军上去，然后士兵们去给你鼓掌，将军上去，我们给你鼓掌。仗有这样打法的吗？将军上阵，士兵在旁边鼓掌加油。所以如果是个军队，你就知道，当然将军不是在后面，只是当现在的战争好像将军在做一个后面，然后有一个电子荧幕，然后派谁去打，他在后面的，不见得。但是至少不是只有那个所谓的教牧人员啊，受聘的全职的做过专业训的教牧人员才是那个精兵，而是所有的信徒，所有的会众，我们都要被训练，我们都要受装备来承担这个圣工。所以这个是等一下我们提到在教会工作里面教导方面很重要，也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所提到的教牧同工最主要的责任是要装备圣徒，或者说训练圣徒各尽其职。当以弗所书四章提到装备圣徒各尽其职的时候，各尽其职不是牧师们各尽其职，是信徒们各尽其职。可是信徒各尽其职，他必须受训练，他才能各尽其职。好像说士兵要去打仗，那士兵总要给他装备，要给他训练，不然士兵完全没有训练也没有装备，那不当炮灰吗？所以他要被训练。那因此教会的里面，整个教会每一个信徒包括教牧人员，应该全体都是一个被训练被装备，然后分担这种圣工。这个是一个教会，是一个军队的这个概念。那么这些概念无论从家庭，无论从医院，从军队，都提醒我们在等一下提到教会功能的时候，它有一个相关的关系存在的。最后一个就是说，这可能不是一个所谓的形象，但是事实上就从肢体的概念来看，你也可以说教会每一个，我们今天所说的教会都是指这个地方的教会，好像真理堂，好像某某某什么什么教堂，那一个都是地方性的教会。但是因为是个肢体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体所指的那个身体是指普世性的综合性的教会。那任何一个地方教会只是这一个大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那每一个信徒又是肢体中的肢体，可以这样讲。所以呢，教会之间应该有一个关系。那因此每一个地方性的教会所有的资源就包括什么呢？钱呢？人呢？这些方面应该是供应地方性的教会本身需要之外呢，也应该顾虑到别的教会的需要，就是普世性教会的需要。所以地方性教会跟普世性的教会之间应该有一个互通的关系，否则的话呢，每一个小小的教会都变成独立的个体，这个独立的个体持续跟别的教会之间的我们叫做交通彼此的关联的话，它就被孤立起来了。那孤立起来的话，其实这个结果一方面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都知道打仗的时候每一个孤立起来呢都很容易各个击破的，而且每一个孤立的教会通常资源是有限的。那么因此这是一个所谓的地方教会跟普世性教会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当中也包含很多我说每一个概念，每一个关于教会的角色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因为 在现今的社会、现今的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我们已经习惯于某些观念了，所以每一个观念都会重新对我们发出挑战。譬如说，一个地方性的教会资源要跟普世教会有互通的话，如果我们是德，没有问题，我们会高兴。比如说有别的教会的牧师来帮我们，很好。有别的教会给我们，比如我们建堂钱不够，有别的教会给我奉献，我也很高兴的领受。可是问题是倒过来，我能够给吗？那其中一些，譬如说一般的教会，我所知道的华人教会、西方人教会，大概都差不多是如此。一般的教会，他自己教会的传道人、牧师，通常不常出去外面有侍奉的，或者不鼓励，或者甚至是被限制的。原因为什么限制？从人的想法很简单，我付薪水，怎么你出去替别人做工呢？懂我意思吗？所以你说教会的资源共享的时候，通常实际在落实的时候会有问题的，那会是一个挑战的。那当然不是说传道人只做外面不做里面的，不是这个意思。但就是说这个资源共享的这个概念是很美的概念，落实起来却有相当的困难的。但是如果这个观念没有被突破，我们会面临许多许多的问题。你可以举无数个例子来谈到说地方性的教会跟普世性教会之间的某种的一些关系。那这个关系我觉得我们是需要突破的，否则的话呢，谈到教会间的合作，谈到为神的国度，教会是神的国度的另一个形象的一个表达的时候，我们就会作茧自缚，然后我们只看到我的教会如何如何。那今天在世界各地，包括我最近有些机会去澳洲、纽西兰，也谈到一些那边的教会，谈到比如说台湾的教会，就发现有的时候某一个个别教会的发展，他教会人数增加了，教会蓬勃的发展，可是事实上在其他的方面来说，其他方面来说呢，却好像是一个教会的发展却使别的教会受到损失，懂我意思吗？你也说像比如说有人说台湾某某教会最近发达，可是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从统计数字，从教会所发表的数字来说，台湾的教会过去十年来是没有增加的，没有增加什么人。那你说某一个教会增加了，那肯定一定别的教会减少了，但总人数没有增加，那人到哪里去？我说这叫做重新洗牌，好像打麻将一样，啪，重新洗牌，重新分配。为我这个教会说增加一倍了，那你肯定的，在台北很多教会可能少了一半了，不去那个教会了吗？所以在神的国度来说，它有扩展吗？不见得。但是当每个教会只顾到自己不顾到别人的时候，那么对受伤害的其实是神的国度。地方性的教会可能这个受有点伤害，那个有点怎么样，但最重要的是说，我们必须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教会只是神整个身体中的一个肢体，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可能的范围之内尽可能的怎么样来彼此互助，彼此分享我们所有的资源。这个资源我就说钱的方面别的方面都是一样啊。对，曾经我有一个广东人叫发梦啊，一个梦想，假如我们真的是即使说钱的方面也是彼此愿意共享的话，好，假如每个教会都要储备一些钱，准备要建堂基金，可是我储备钱可能只够建堂基金十分之一。好，另外有个教会他要建堂，他钱也存得差不多了，可是现在就差一点点钱，那众教会可不可以说好，不管是借给他或者是奉献给他把他建起来了，等到我要建堂的各教会来帮我呢？那问题是如果我们在同一个宗派里面就很好办了，宗派里面可以总会下来命令全都一起来，那如果各个都独立教会，你建堂我干嘛帮你，我建堂他总会帮我，那结果都搞不起来了。虽然时间上我可能我这三年不会建堂，我的钱存着就放银行收一点点的利息，但我这钱可能可以帮助另外的教会很快的就把差的那个钱就补起来，他建堂就建好。不要几年以后我要建堂的时候，大家又可以彼此帮助。但我知道非常困难，可能在每个教会的执事会开会都通过不了的。他建堂 他去找钱啊。就你真了解地方性教会跟普世教会之间的关系，但是从肢体的观点来讲，我们必须应该是如此的。好，我们谈到这些角色概念的问题，然后我们谈到一些教会的功能。教会的功能跟教会神设立教会的目的，其实这两个是双关语啊。所以目的功能，其实目的功能是表达那个目的的一个方法。所以其实说起来，教会的功能或者教会的目的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对神的，一个是对于信徒已经信主的，另外一个是对这个整个世界，也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这个世界，教会的角色、教会的功能、教会设立的目的。对神这方面来讲，当然我们信徒在一起整个来讲就是要敬拜的。所以我想从第一堂课我们谈到教会这个字，从希腊文以及从希伯来原文的里面那个会众，希腊文里面的所谓的像被召集的一群人，聚会所喜欢把教会叫做召会，他们特别要跟别人要不同，他们叫召会，呼召的召，召会。召会当然是希腊文 ecclesia 那个字的狭义的翻译，可以这样翻译，因为 ecclesia 本来可以翻译成国会啦，或者被选召出来的一群人，但是其实你要把教中文的教会一定要翻译成召会呢，可以，但是我想不一定是一定需要的。但是不可否认的，当一群圣徒被召聚出来在一起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一起敬拜神的。所以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呼召了以色列人这群会众出来，那么当时摩西跟法老王一再讲的就是说，耶和华神说要把我的百姓带出来，好敬拜我。所以因此对神而言，这教会最主要的一个功能，那就是一个敬拜。那敬拜的时候，也是在于说我们在教会中是信徒的集体的，我们是集体的来敬拜神，那里面包括颂赞，包括感谢，也包括把一切荣耀归给神。那么所以这是教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也就是每个教会为什么礼拜天我们的主崇拜成为教会不但是每一个礼拜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活动，也可以说是整个教会功能当中最明显的凸显的一个。那么初期的教会像耶路撒冷教会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提到，他们第一次五旬节的布道会，三千人受洗归主，然后紧接着就提到说，这些信徒呢，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且在家中多饼，存欢喜诚挚心用饭，他们赞美神，这是他们的活动。那么我们要了解，在那个时候教会刚刚开始发展，虽然那时候还没有明显的逼迫，不过那时候没有任何教堂的建筑物，没有教堂建筑物，也没有正式教会的这种正式的组织。他们聚会的地点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圣殿，在圣殿没有毁一点圣殿，可是圣殿不是基督徒的圣殿，犹太人也去，谁都去的。所以他们去圣殿的时候，不能我们基督徒在一起我们就唱诗啊，好像把圣殿整个就霸占起来了，不可能的，犹太人也去圣殿的。所以他们去圣殿的时候，可能个别的，可能三三两两的，他们在那里的确献祭赞美神。那另外很多时候在家中拨饼的时候呢，所以更多的时候是家庭聚会。所以家庭里面通常那时候的家庭大概能够容纳二三十个人是最多的，他们那时候没有人可以有一个大房子可以容纳四五十个人聚会的，所以他们就可能十几二十个人一面吃饭，然后一面赞美神，这是他们普通的聚会啊。所以他们在家中拨饼啊赞美神的时候，其实这个家中就等于在教会中，教会就是家庭，家庭就是教会，所以当时是家庭教会的情况。所以他们在一起的活动当中，很多时候就是一起来赞美来敬拜神。那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也教导我们说，我们彼此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神。所以那个整个的赞美或者说整个聚会的活动里面，当然有一些话语的教导，但也有很多时候他们唱诗，然后彼此对说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有时候有分享见证啊，分享见证，然后唱诗的时候是口唱心和的赞美神。那么哥林多前书也提到，当时的聚会里面包括一些什么呢？保罗提到说，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表示当时的聚会的形式虽然是不像那么现在那么样的具体 有规有矩的哈。以前是比较自由一点的，那所以有时候有诗歌，而且可能诗歌是有人提议唱什么诗歌，他们就可以唱什么诗歌。那么有的时候有人有教训，有人有从神而来的启示，这启示里面甚至包括一种特别的，有人讲方言，但讲方言必须有人翻方言。所以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主要是讲的各种方言的运各种的恩赐的运用，包括方言运用的规则。它不是主要，不是很多说教会聚会内容有哪一些等等之类，只是附带的提到。但从这个你也可以看见，在初期教会的聚会的内容当中，诗歌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从哥林多前书、以弗所书，你就看见诗歌占一个重要的角色，然后有一些教导的话语，教导的话语。那么所以在今天来讲，反省到今天我们教会的这些敬拜里面来讲，第一个就是说诗歌部分总是在崇拜中是扮演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当他们去圣殿敬拜的时候，他们有特别的一些立位人是专门是唱诗班的。大卫时代的时候，甚至把诗班分成24个班，那么轮流的啊，就是24班的话，就是每个月有一个班，那么他们是轮流的，他们轮值。那么他们有时候作战的时候，甚至是诗班站在最前面，诸如此类的。我不知道这个传统跟苏格兰有没有什么不同。苏格兰人军队出去打仗的时候，前面就有一个苏格兰的那个风笛手，一群人在军队前面的哈。当然，我想就是真的打仗的时候，会每次都这样，乐队在前面，可能一台机关枪扫下去，那个风琴手就咣。不过，旧约你们常常看到，他们出去作战的时候，前面有些立位人啊，就会唱诗赞美，特别是在我想是约沙法王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一次他们作战的时候，真的就是立位人唱诗班在前面，就那一次他们没有动刀动兵，敌军就自相残杀，但是打赢了，所以诸如此类的。那么在敬拜的里面，诗歌占有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一方面你可以说鼓励我们要求弟兄姊妹也能够早早来教会，从头到末了，就从诗歌开始。因为来崇拜的时候不是来听一篇讲道而已，你是从前面的诗歌开始。所以诗歌其实主要一个功能就是把会众好像带到主的面前来，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神。那么预备好我们的心，当神的话语信息这些话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心可以去领受啊。所以诗歌也好，祷告也好，在整个的聚会的崇拜，整个是一气呵成的东西，它本身是有一个连贯性的。那所以在崇拜里面来讲，其实仔细说起来，从这个功能我不知道我们这个课程以后会不会详细提到这些聚会的每一个细节。其实在聚会整个安排当中，应该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一个功能，那么集中在一起的时候，都是让主日的时候我们是来到神台前，包括传讲信息的也是靠圣灵的帮助来讲解神所已经赐给我们的话语，好像我们一起来聆听主的话，包括讲的和听的啊，不是讲的讲给你们听。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盼望是讲的和听的人都同盟造就，同盟帮助。就是说讲的人可能在他预备的时候，甚至在他传讲信息的时候，他自己也从神的话语当中的鼓励的提醒，那听的人也是如此。可是不仅仅是那边信息的部分，也包括其他的诗歌的部分，甚至祷告的部分。所以特别说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开会祷告，或者说一个聚会讲道前的祷告，通常我们有时候为奉献祷告是为了奉献这个目的。那也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所谓开会的祷告，通常我觉得最好的祷告就是不是太多的代祷，开会前的哈，就是讲道前的祷告，不是太多的代祷。有一些代祷，有些人的牧祷，有些是放在后面一点，或者说因为一开头的聚会，如果一开始祷告就是点名，这个需要，那个人生病，那个生孩子啊，那个找工作，就一开头聚会的祷告就一下那么多的代祷的话，反而是我们的心分散了。其实真正好的开会的祷告是把我们众人带到神的台前，等候主的降临。就好像你知道吗，好像你那个 如果说今天总统要来有篇演讲啊，总统来篇演讲，然后他比如说十点钟到，那可能就是半以前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然后可能在某些场合我看碰到过这种状况，可能在前十分钟或前几分钟就有一个人会上台先讲说等一下总统要来了，所以来的时候譬如他有宣布啊，譬如说他讲话当中大家不要鼓掌啊，或做什么做什么事，他要交代一个事情，然后大家坐在等安安静静的，之后一到门开了，总统先生驾到，说我先站起来。所以前面的那些事情是在预备当那个主角来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的。所以在聚会的当中，我们聆听主的话，我们唱诗赞美神，一切的一切其实本身是应该有相关性的啊，怎么样预备我们的心，那包括我们的唱诗和赞美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就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的话，所以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等等。但是强调的就是说，在对神的崇拜在教会当中是一个集体性的，表示说我们的唱诗，我们一切的都是在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彼此横向的也有一些互动的关系，包括唱诗，唱诗，唱诗的时候我们能够大家都能从心里面唱，而且呢是彼此可以感受到啊这种神在我们当中啊。那当然这里面牵涉到很多现实的问题，就是诗歌熟或不熟的问题，如果诗歌不熟，可能这个调子啦、字啊什么搞了半天，就很难从心里面产生一种共鸣啊。那这些是需要克服的，但是真正好的聚会你会发现，从第一首诗歌开始，从祷告，从一切的节目当中，你都会觉得你跟弟兄姊妹之间完全的在这里面有一个共鸣，然后当你这个这样情况下预备好的时候，在敬拜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发现那种的感受真的是很不一样。我们对神发出赞美，发出感谢，但神也在聚会当中对我们个人说话，使我们心灵得以复兴。所以崇拜一定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当然我们会提到教导功能，还会提到等一下其他别的功能，但是整个崇拜是一个教会它能够维持属灵的生命的力量，一种向心力，种种这些东西来讲，崇拜成为一个核心的。如果一个教会的崇拜方面很弱，很弱就是说没有什么敬拜的气氛，也没有什么神话语的供应，这教会一定变成就是说健康不良，健康不良的教会，你没办法谈宣教，你也没有谈布道，就本身力量很薄弱的时候，你还能做什么呢？啊，那当然，崇拜跟教导之间有一个相关的关系哈，因为在讲道里面很多是教导的功能，只是教导功能第二个部分的，不仅仅限于主日崇拜讲道而已。那在主日的信息讲道来讲，当然有各式各样的讲道。那我想在我们教会聚会的弟兄姊妹都注意到，我们是很注重解经讲道。这是我个人来讲呢，我开玩笑的说法是，这些年来我悔改了以后用的方法，或者说，我信主三十多年以来，那么我真正开始主日崇拜开始讲道的话，大概可以推溯到将近三十年前。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在台湾一个乡下的地方做事。那个地方有个很小的教会，那教会只有十个人，十个人是连牧师跟师母，所以很少的人。那当我跟师母我们在那边工作加入以后，加两个人就等于加了20%啊，所以教会很少。那老老小小，小的有大概是高中生吧，老的有60-70岁的，这样教会很少。所以那个牧师呢，认识我以后，跟我交通了几次以后，他就邀请我，希望也能够带人教会开始讲道，所以我大概一个月讲一次，这样是我第一次在礼拜天讲道。以前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在团契聚会啦、分享啦、做见证啦、在查经啦等等，但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后来我在高雄做事，后来到美国读书等等，又回去等等，这个过程中我大部分的讲道都是属于叫主题式的讲道，就选一个题目也有一个大纲，然后我会分享几点这样。那么不过 几次来美国，第一次来美国读书的读化工的时候，我就开始从看书或者说从听美国教会的这种广播的时候，就注意到说，哦，有一种这种解经式的讲道，我觉得其实这是蛮好的另外一个方式啊。但只是那时候不真的知道说怎么样做这样的一种解经式的讲道。然后后来第二次来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么神学院的教导也有各方面的更能够让我确认说这种是应该是个更好的方式。但是我真正能够用解经方式讲到的是到了Boston 来以后，才能够比较有系统的一连贯的用解经式的讲到。那这些年以来我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方法，虽然在预备上在各方面可能有更大的挑战啊。那所以最近这一两年，因为我比较多有机会去外面分享讲道的时候，我也常常跟各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跟牧长们交通的时候，我也常常提到鼓励他们，我们一起能够更好好的去解释圣经，而且是完整的去解释圣经。因为你解经讲道是让神透过他的话来讲他要讲的东西，那我用一段圣经来讲的话呢，我必须把这段圣经里面神的话经过一点分析段落主题讲出来。所以这段圣经已经讲了我就讲了，如果有一些题目很重要，有些点重要，我这段圣经没有提到呢，我以后在另外一段圣经提到我再提。那我用主题式的讲道呢，是我可以想一个题目，我也提出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点，但是有的时候难免，第一我主观的喜好会把整个我想表达的重点提出来了，有一些呢可能因为我自己个人的领受等等把它忽略掉了，那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再来呢，我不是说每一个讲员会断章取义，不过断章取义是非常可能的，非常可能的。那再来说，即使我没有断章取义的话呢，在我建议一个题目，譬如说我们谈到爱这个题目，我爱的题目很大，整本圣经有多少经节讲爱呢？可是我只讲一个小时或者45分钟，我当然提几个重点了。那我提了几个重点，我一定也忽略到很多其他的东西。那我可能一而再再三讲这个题目的话呢，我永远只偏重我喜好的或者我认为重要的重点，那常常会忽略到其他的事情。每个人都有他的盲点，那么因此主题式的讲道对讲员可能会产生一个这样的问题，对听众也是如此。听众他可能听了道听了30年，在整个圣经的真理方面，他可能在某一个角落是不同的讲员反复的提到的，他那边可能很熟悉，另外有一些真理他是从来没听过，你从来没有讲一讲那种比较冷僻的经文或者一些东西。那么一个信徒30年的话，如果他30年下来他对圣经的真理的了解还是那么片面那么狭窄的话呢，那刚信主1年2年3年5年的那就更不要说了。所以这是我自己可以说前面20年的讲道大部分都是主题式讲道，到了神学院受教育被师长们教导以后，也慢慢越来越从我的侍奉中也可以反省领悟到说解经式的讲道是比较好的方法。虽然我说过比较有挑战性，就是在预备上不会有挑战性，有些经文是太冷僻了，多冷僻就是说这本书可能很少讲过，或者说这本书你很多你喜欢讲的一直在讲，有几段你就碰都没碰过，你非讲那段不可，因为从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碰到那一段怎么办？挑战性就是说你必须真的得花时间去准备默想，那求神给我们话语你才能够分享啊。所以这个是解经讲道的一个挑战，不过我觉得长久下来对于讲道的人对这种都应该是会有帮助的。因为神的话不会有哪些话是不重要，如果不重要那就把那些撕掉算了，就是圣经有这些话在这里呢，为什么有那卷书在这里呢？就是因为整本圣经都是神的默示，都是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生命有帮助的。所以这是我这些日子以来每一次去别的地方讲道的时候跟他们分享，那 也看见神的恩典，就是说一般的信徒也好或者是牧长们有一些人就也能够 认同我这样一个感动和意向，和他们开始慢慢愿意朝这方向去多认识神的话。所以崇拜这个部分是对神的一个敬拜，但是也是对神来讲呢，对信徒来说是从神那里领受从神爱的话语。那么第二个部分，教会的功能就是在教导方面，因为教会搭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为了让我们属灵生命能够成长。以弗所书第四章提到说，最后整个教会呢，透过大家彼此的配搭侍奉，能够让信徒能够成长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能够在主里面，第十三节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透过教会里面的那种教导的功能。那么当教导功能不是只限定某一个人的教导，是包括彼此的，等一下我会提到。但是最后的目的是让信徒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而且认识神的儿子。这个认识不只是头脑上的认识，包括生命上跟神之间生命的一个结合啊，这个认识本来是这个意思。那等到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时候，他下面就说，就会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信仰成熟的信徒，信仰成熟的教会，不会受异端的影响。今天国内的家庭教会，不可否认，你看见圣灵的工作，神的恩典，家庭教会的蓬勃发展，你绝对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过也是所有参与国内家庭教会侍奉的人共同看见的一个隐忧，就是说国内家庭教会呢的发展数目的庞大是神的恩典，可是在很多真理上不够成熟，是一个隐忧。隐忧的意义就是说异端邪说在里面破坏力量非常大的。那么最近最厉害的一个叫做东方闪电啊，那东方闪电这个异端呢，基本上它的异端，如果你了解圣经的话呢，你很容易就看出它的错误。因为东方闪电这个名字，它是来自于马太福音，因为耶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将来末日的时候，他说将来你会听到很多人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他说通通不要信，因为下次我再来的时候，好像闪电从东方发出，直到西方，全世界一起看见我从天降临。对，基督再来的时候，不会偷偷摸摸在哪个村庄里了。以前在伯利恒的马槽里，现在不会再有个什么地方，什么马槽、牛棚都不会了。他一来，从东方到西方，啪，一个闪电从天降临。可是东方闪电却说什么呢？基督再来了，像闪电从东方发出，所以这是基督来了，在中国，东方是中国，然后呢？以前都是男的，什么先知啊都是男的，耶稣是男的，现在是女的了，女人当家了。然后呢，在中国某一个农村出生了。那如果你读马太福音，就是说耶稣就明明说不在这儿不在那儿，什么都不要信，哎，这边就偏偏说，哎，你要信，信什么呢？在中国农村一个女基督出现了，就是完全是断章取义。可是东方闪电在中国家庭教会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的影响是什么？它可以影响一两个传道人，一两传道就把整个教会带入家庭，带入东方闪电。所以东方闪电现在带了多少人不知道，几十万人、上百万人都有。可是它影响的不是一个一个的，它是一个教会一个教会这样拉去的。那当然，他们很多种其他的做法，包括他们会偷偷派人到一个教会去，默默的提你什么做事啊，比如说帮你擦碗啊，帮你洗碗啊，哎，哇，这好爱主的弟兄哪来的不知道。所以现在他们都说那种不知道哪里来的很爱主的弟兄姐妹特别小心，搞不好是东方闪电的特务。还有在里面你明白一两年以后，他就哇，这是爱主哦，然后就慢慢赋予重任哦，然后就让他讲到了，然后讲几次以后好了，整个教会就跟他走了，后来才知道哦，这东方闪电。但是为什么那么容易信徒就被迷惑，甚至传道人都被迷惑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属灵上长大成人， 以至于像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就被异教之风摇来摇去，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说，如果国内家庭教会不在真理上打好根基的话，今天是东方闪电，明天是西方打雷，再来了南方下雨，你不管叫出个什么口号，就是有一些人就跟。所以国内家庭教会是上千万的，三千万、五千万、八千万，随便你怎么说，不知道到底多少。可是这个当中信徒是这么多，有多少人是长大成熟的？我想神的心意建立教会不仅仅是人数的多少，而在乎那个信徒的品质。所以使徒行传十一章，你看安提阿教会为什么成为教会的榜样，为什么第一次信徒被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开始，因为巴拿巴去找了保罗，他们两个人同心合意在安提阿教会教导信徒足足有一年之久，那信徒的生命改变了，长大成熟了，外面的人看基督徒就觉得他们真的像基督一样，就称他们为小基督。基督徒这个字希腊文的意思是小基督，他们好像活出基督来了，因此这基督徒的名字就出现了。这就是一个长大成熟的教会，长大成熟的基督徒的见证。那所以我们一方面感谢神的恩典，在国内家庭教会开始的这些工作，这么多人信主，可是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信仰上扎根，让他们有系统性的真理的教导，才不会随从异端。那所以我跟师父，我们现在这个真光协会所做的这些你的光盘，就是那些讲到的磁带这些东西，这些CD 我们送到国内去，就盼望透过这样的关系呢，帮助特别是传道人，他能够了解这个真理圣经，然后他们能够教导他们的信徒，那盼望在未来的长期时间之内，真正能够在圣经的真理上能够扎根。那每次去中国大陆做培训的，做培训的国外教会做培训的，基本上就是去一个礼拜十天，然后他们来受训的也通常就只来一个礼拜或几天。那只是开始有少数的国内家庭教会开始有一种就是说好像是可以来学生读一年两年三年，这样比较长期性系统性的教导。但是即使是两三年的，即使如我们在西方神学院或者是在海外的中国神学院受训的人都知道，神学院你可以上一年两年三年的课程，他会教到很多方面的东西，但是还是没有一个神学院会把圣经每一卷书详详细细讲一遍给你听的。神学院从来不是这样教的，他会教系统神学，他可能教新约概论，但他不会马太福音每一章都讲，每一节都讲，然后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每一卷书这样讲完了。如果这样教下去的话，神学院恐怕上十几年上不完了。他教一些方法，然后这些受训的学生将来毕业做牧师，他自己要下功夫用这个方法好好自己去研读，自己再教导。神学院不会把每一个东西都教给你的。那因此在家庭教会来讲，这种的训练是有比较大的困难的。那么因为他们的教育水平高高低低的，所以不太容易像神学院那样有系统性的教导，再加上参考书是没有的，中文的也没有，英文更不要说，他们不懂英文。所以因此在国内家庭教会的传道人的培训是变成很重要，但是很多人进去培训，我想这种都是蜻蜓点水式的。那么对他们整个长期的侍奉来讲，到底要怎么样给他更好的帮助，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只是这其中一个部分而已，而不是说我们可以取代任何其他的培训，我想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盼望能够帮助他们，就是因为教会的教导功能是那么样的重要。那所以在教导方面的人是谁呢？当然教牧同工是其中一个。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也提到各式各样的人的时候，就有提到除了使徒先知，这是建立教会的最主要的根基啊以外，其他就有三种人：传福音的、牧师、教师。那传福音当然是等一下会提到宣教方面的、布道方面的这些事工的。那牧师就是牧养的人，牧养就是以关怀、爱心、探访这方面牧养的。那第三个就是教师，所以教师就是以教导功能的。那所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这一些一起配搭起来，才能够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一起长大成熟。所以教导 这其中很重要的。那么教牧同工，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为什么保罗在无论是提多书也好，或者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在提到长老资格的时候，都特别提到教导的恩赐，善于教导。那因为如果作为教会的领袖，因为那时候的长老其实就是今天的牧师传道人，以前的长老不是像我们今天教会的长老只是凭信徒选出来的长老，那时候的长老几乎就是传道人，就是教会的负责人，所以他必须善于教导。因为如果教牧同工不善于教导，那么谁来教导呢？但是信徒之间也有一个彼此教导的一个功能，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就提到说，信徒之间应该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所以不是把教导责任通通交给所谓的全职传道同工，而是信徒之间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功能。那所以这个功能里面，怎么样信徒之间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呢？所以小组其实这方面的功能有一部分是在教导方面的，教导方面是有小组的功能。那这当中，我们在这个小组聚会当中，信徒之间彼此就可以有一些互动啊，彼此有一些切磋琢磨，彼此的教导，彼此的劝诫，那么彼此的鼓励等等。那所以小组的功能跟教导方面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那么第三个教会的功能最主要的是关于对外面，或者说我们称为对这个世界，或者说对没有信主的这一群人来讲，我们广泛的来讲是两方面，一种是福音布道宣教，这是一种；第二种是慈善的工作啊。那么宣教是个广义的，有时候我们把本地的叫布道，远地的叫宣教，你可以这样分，但是也可以就把它广义的称它为，就叫做一个宣教事工。那么这是一个传福音方面的一个功能。那另外一个是做慈善事业，慈善的这个事工呢，主要就是说一些爱心的关怀等等啊，爱心关怀等等。那今天的一般的，特别是华人教会，我想在慈善方面我们做的是比较少一点，比较忽略。那一部分的原因是在过去几十年到一百年之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整个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有一个争论，就是关于一种叫做基要福音派，另外一种叫做社会福音派。社会福音派就强调说盖医院啦，办教育啦，盖大学啦，用这个叫做社会福音，用这个来好像向这社会来见证神的恩典。然后在强调这个的时候，有时候走到一个极端的地步，用这种慈善，包括教育的，包括医院的，这种各种的慈善东西取代了福音，就称为社会福音。那甚至到一个地步，就是其中有一些比较新派或者是自由派的神学家是认为说，所谓的天国不是将来的，就是现在的，现在的天国就是大家都能够彼此相爱啊，然后等等等等。所以到最后一个地步，罪的问题被抹煞了，所谓的认罪悔改也放在一边去了，然后将来的天国新天新地也都变成今天世界上的事情。那只要把慈善事情做好，教育事情做好，天国就领导。所以那时候是一些新派的自由派的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错误。那当然在福音派强调福音，强调圣经权威性的这些信徒来说呢，就有一个反弹，因此更强调个人的灵魂得救，认罪悔改。可是在强调这个的时候，有时候为了要唱反调啊，这边拼命盖医院，这边就拼命传福音，然后觉得盖医院盖学校这些事情是不重要的，不应该做，所以这个结果就把它分割掉了，以至于今天的华人教会我们受到福音派的影响是比较多。所以我们的优点是我们看重圣经的权威性，看到传福音的重要性，但是不知不觉的我们把那种基督徒透过信仰的改变很自然带出的那种爱心的关怀，对于这个世上的灵魂，对这个世上的世界也就放掉了。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做慈善方面做的少，不是没有做，不是没有做，那这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教会的功能之一，在初期的教会就是如此。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一部分，那么在教会历史当中可以看到更多。在教会公元后一百年到公元后三百年，这两百年当中是教会受逼迫最厉害的时候，可 是为什么受逼迫教会继续蓬勃的发展，圣灵的工作是一个，基督徒就是说为主的道殉道然后奋往直前，这也是个影响。但是第三个你不可忽视的是基督徒还有教会在当时的社会非常得到好评，他们做什么事情，包括当时有一个在罗马的一个省的一个省长的 Pliny， 那个省长呢，他有一次写信给罗马的皇帝，因为他奉命要抓基督徒，然后强迫他们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放弃信仰就活命，如果不放弃信仰要杀头了。他也执行了这个命令，他写信给罗马的皇帝，他说你说要求了我都做了哈。他不是抱怨，他只是报道一些，他其实在我看来这些基督徒也还不错，是蛮好的罗马公民，按时缴税，也不捣蛋，也不杀人放火，这是一个奇奇怪怪的信仰。可他又说正是这些基督徒，像我们这冷的天气，他说在街头随时有人冻死在街上，谁去收尸，政府不管，收尸的都是基督徒，有很多流浪的孤儿没人要的，谁去开孤儿院，基督徒，穷人是没有人理的，谁去给他们钱给他们饭给他们衣服，基督徒。他说在我看来基督徒都做了这些事情，所以在我看来是很好的罗马公民，只是他们有一个搞不懂的宗教信仰。不过皇帝既然你命令我抓他们来强迫他们不是放弃信仰就是要命，我也这么做了，只是他不得不替这些基督徒说一些话，就是说在我看来其实国家多有一点这种好公民也不坏。他言下之意就是说你要重新考虑一下这个政策，把这些都杀光了，那剩下的都土匪强盗，这么好的公民。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不信主的人都替基督徒辩护，为基督徒说好话，原因在哪里？他看见这些见证，他们对这个世界是付出一个爱心的关怀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教会的一个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个功能。所以基督徒个人也好或者集体的从教会角度来讲，一些包括一些赈灾包括一些什么在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应该做一些，只是当然这世界的需要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不要说个人你没有办法，教会加在一起，一个教会也没办法，全部教会加在一起都可能没有办法供应得了这么多包括物质的需要心灵的需要。那因此我们必须有智慧的去处理去做这些事情。包括说有一些赈灾的活动，赈灾活动通常都是这样，灾祸发生很多人就把钱拿人了就啪就去了，那通常三个月四个月以后慢慢淡忘了，或者就是说出席的紧急的工作做完了剩下就没事了就走了。我最近看到几个报道很有意思，第一个报道是提到台湾，你知道好几年前那个921大地震，那已经过几年我不知道，三四年了吧。他们就说有一次看到一个台湾一个报道，就是说921大地震，他说到现在像普里啊那些灾区啊东市那些地方所有人都撤退了，所有的包括什么呢，佛教的慈济啊各种各样团体政府机构都撤退了，只剩下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叫做基督教扶助会，他们新成立一个机构是众教会合在一起的，有个招牌一个办事处有固定人在那里，当然要求他们帮助人可能不是像以前那么多，但他们是长期在那里继续做一些心灵的辅导啦。因为有些921地震以后有些人因此失去财产的也有，有些人心灵受到很严重的创伤，然后都不是一两个月可以恢复的。可是他说所有的机构都撤退了，那是一个新闻报道啊，他并不是基督教的机构，他只是说好多年以后还回到灾区去看一看情形怎么样，然后他说其中有一个他说救难团体已经全部撤退，只剩下一个基督教的。我不能因为这样说基督教做得很好，我只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是在这里赈灾的时候一刹那之间很多人都会很感动出钱出力这样，然后过后就没有了。那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做这样赈灾，投一笔钱下去了，可是问题是可能不是一笔钱，而是怎么样长期的帮助这个地方在物质上心灵上甚至信仰上能够重建。 这才是一个根本的。那像这些事情，我知道很多基督教的宣教机构，他们也在做很多这一类的事情。所以，个人也好，或者教会也好，我会非常鼓励说，找一些好的基督教的这种机构，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种救灾或者是慈善的工作，长期在做的。如果有这种感动，做这种事情，应该透过他们做会更有效果一点。比如你说哦，又感动，红十字会什么碰进去，那你不要求到哪里去了，你也不要做了什么事情，啊，钱是钱，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有智慧的去运用这些神托我们管的这些财富？宣教方面，我想更是一个教会当仁不让的一个事工，因为在大使命的里面就提到一件事情，那大使命不是只是个人的基督徒。传福音大使命是整个教会集体的来讲也是有这样一种很重要的一个事工。那这方面来讲，当然我说从近到远都是不可忽视的。近的地方就是我们自己教会本身附近的布道工作，远的来讲就是到远方超越文化的宣教工作，这都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事工。但是即使是如此，我也必须坦白承认，在华人教会当中，像这种我说慈善工作我们做的很少，这已经很普遍的。宣教工作我们都不见得非常积极的参与。在台湾我没有明确的数字，不过我所知道在台湾的教会当中有任何形式的宣教工作的可能是10%以下，尤其是超越文化的宣教10%以下，很多教会从来不做任何宣教的。这是为什么在台湾推动任何宣教工作都很困难，海外华人教会稍微好一点，因为我们的环境等等会让我们有一个警觉，但是我想还是有待努力。所以这个是教会的三大功能，对神、对信徒以及对这个世界。那么所以从教会的事工下面来讲的话，当然可以按照年龄，我们教会通常说有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按照功能有什么家庭婚姻协谈什么，那其实这只是反映教会功能的，把它切割成一个比较能够处理的、能够划分的一些领域的所谓的事工。那基本上回到最基本的来讲，就是一个崇拜方面的、教导方面的以及宣教慈善方面的。那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了解以后有一些反省，个人来讲、教会来讲，我们怎么样来参与这些圣工。好，都会祷告结束。主，我们谢谢你，因为让我们看见你设立的教会在地上，一方面是为了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也是透过这样教导我们众信徒可以彼此鼓励、彼此教导，让我们都能够在灵性上达到一个长大成熟的地步，让我们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求你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世上对这个失落的世上的世界能够成为像光和盐的作用，能够传福音，也能够带来一些爱心的关怀。愿你激励我们，让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能够来学习成长。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